我哋教会咧，每年咧都会喺若干嘅主日嗰度咧嚟到定一个特别嘅主题。咁咧今日咧系家庭主日嚟嘅吓，咁咧我就所以今日咧就会讲关于婚姻家庭嘅信息。大概喺大半年前咧，就有一位男士喺网上嘅讨论区嗰度咧就发表咗一啲言论。咁咧有主题嘅吓，唔知道大家有冇睇过？那个主题咧就话咧结咗婚真系唔想翻屋企。哇！你哋有冇啲人有咁嘅諗法啦？佢嘅內容咧就係話咧，放咗工之後咧，佢寧願翻工嘅，其實嚇，即係就或者咧放工咧都扮開 OT， 或者咧喺屋企樓下咧 hea 下先嚇，即係都唔想唔願意咁快翻屋企。咁佢呢一番嘅言論咧，唔單止咧獲得咧好多網民咧嘅認同，而且咧有啲網民仲話咧。啊，即係覺得咧，翻屋企咧係好壓抑嘅事嚟嘅。喺屋企咧，好似咧要打第二份工咁樣。咁啊，仲話咧喺屋企裏邊咧，即係有好多嘅即係負能量嘅咁嚇。不過咧，亦都有網民就話啦，佢話咧呢個問題咧，其實就不在於婚姻本身，而係在於咧婚姻嘅對象。更加有人話咧。如果你嗰個配偶係識做嘅嚇，即係善解人意啊，識得咧係為人著想嘅咧，你放咗工之後咧，你就會想第一時間翻屋企噶啦。啊，即係嗱，我唔知道在座咧認唔認同啊？我見到阿卓然就岌頭嘅。阿卓然，你今日帶敬拜帶得好好，係啊。嗱，啲網民就咁講，似乎咧就係睇到佢哋對婚姻有啲失望，但其實歷代以嚟咧都有。好多人咧係對婚姻家庭咧係有一啲嘅睇法啊，其實都有啲負面嘅。我哋睇一睇啊，呢一位咧係錢鍾書先生，係我哋中國嘅一位其中一位嘅文學家。佢喺一本佢寫嘅長篇小説《圍城》裏邊咁講嘅，佢話婚姻咧係圍城，城外嘅人好想入去，城內嘅人咧就好想出嚟。嗱，原來呢句説話係嚟自佢嘅嚇，咁我唔知道你哋係城外城內嘅人想出定想入啊？好，第二个咧就系俄国嘅文豪托尔斯泰啦，佢话咧所有幸福嘅家庭都十分相似，而每个不幸嘅家庭咧各有各自嘅不幸。啊，其实都即系几有道理啊，系嘛？即系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好啦，咁呢位我唔知边个嚟啊，喺网上睇到嘅吓。婚姻咧系一本书，第一章写嘅咧系诗篇，其余咧就系平淡嘅散文。嗱，我唔知你哋而家你嗰個係詩篇定係散文啊？你自己心裏有數。好，第四位咧，這個咧日寧真係唔知係邊位乜水講啊？佢就話咧，單身嘅人咧都想揾個伴一齊咧嚟到去度過風風雨雨，但係揾到之後咧就會發現咧，大部分嘅風雨咧其實都係嚟自呢個伴嘅喎。阿Johnson笑得咁開心。啊！你係咪好有同感咧？即係啊，即係掘住佢一隻腳先。好咁啊！嗱，呢啲大多數男人講啊，我哋睇下啲女士點樣講啊嚇。即係阿張愛玲嚇，即係近代嘅中國嘅一位才女啊。每一個愛情故事嘅開始咧，都係總係燦爛如花，而結尾咧，卻又係總係咧沉默如土嘅嚇。即係我唔知道大家認唔認同，好似幾有詩意咁嘅，真係。咁咧，佢又話咧，愛情咧看起來咧係好浪漫、好純情啊，但係最終現實就係殘酷嘅，因為咧佢哋經不起油鹽醬醋嘅烹製。咁其實我諗佢係因為煮嘢食唔係好叻啦，嚇，即係有啲好 enjoy、好喜歡煮嘢食，好似阿 share 嗰啲咁，即係又唔會有啲咁嘅困難嘅。好，呢位係更加近代，阿奕舒。即係倪匡個妹，一位咧香港一位好傳奇嘅女作家，更加近代嚇。冇才幹嘅女人咧就靠嫁人嚟到過活，有本事嘅女人咧就靠自己過活。哇，其實都幾硬意嘅喎，係嘛？呢啲咁嘅説話嚇。咁咧嗱，點解咁多人咧會對婚姻家庭有咁負面嘅睇法咧？嚇，會唔會其實係佢哋都對婚姻同家庭咧有一啲嘅誤解咧？今日咧，我就想同大家一齐去睇下圣经里边咧，即系点样去拆解呢啲咁样嘅迷思。迷思一咧就系咧，爱是永不止息，所以婚姻咧亦都系永恒嘅。认唔认同咧？ 我们看看刚才主席和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其实就是发生在耶稣钉十字架之前那一个礼拜里面发生的。在那段时间，其实先后有不同的宗教领袖就走来就问耶稣，就是提一些提问，想挑战他，难倒他，甚至他们有派奸细走去试探他。来到这里就是撒都该人来到问他了。撒都该人其实就是公元前第二世纪，就是大概在那段时间兴起的，就是犹太教里面的其中一个的群体。撒都该人他们有特质的，就是其实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祭司的，就是他们大部分是祭司，来自祭司家族，也是即是一是就是贵族啊这样。他们是属于社会上的统治阶层。在政治上面，他们是亲罗马政府的，他们主张就和统治阶层合作，所以就令到很多的基层老百姓，犹太老百姓就其实不太喜欢他们。而在宗教信仰上，他们就不相信有灵魂、有复活、死后有审判、天使魔鬼，他们不信有的。在这一段经文呢，就有几个撒都该人就用摩西律法来到去试探耶稣。他们所引用的律法就是生命记25章第5至6节。在这一段在这个律法里面就说有兄弟啦，兄弟几人这样。其中一个就死了。他结了婚但是无儿无女。他死了之后，他守寡的妻子是不能够出嫁外人的，而他的兄弟呢就有责任来到去娶这个守寡的阿嫂，就跟他同房，生了出来的长子呢就要归入这个死人的名下。其实那个目的呢就是要继承他的产业，为他来到去传流后代，传宗接代。而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叫做兄商弟族的一个这样的制度，或者有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利未拉特婚姻。那是什么来的呢？其实这个是翻译过来的 Lathric Marriage。 这个 Lathric 这个字其实都来自利未那个字，是吧？这个就是所谓兄商弟族的制度。这些的撒都该人呢，他们就是根据这个律法向耶稣就提出一个个案，这个个案其实都挺夸张，所以就可能是即是虚构。在这个个案的里面就说有兄弟七人，长兄呢娶了老婆之后母仔生日就死了，于是他那些细佬就相继就根据这个的制度，这个即是利未拉德特婚姻的制度，就相继就娶了这个守寡的阿嫂，但都是母仔生就死了。哇，其实都真是这个都克夫的。我们中国人叫这些做什么知不知道？汤猪凳啊，即是说他克夫。如果真是即是撒都该人的疑问就说，如果真是有复活的话，他们复活了之后，那这个女人是这七兄弟里面的哪一个人的妻子呢？这个就是他们提出的问题。这个他们提出这个问题其实有一些前设的。他们先是假设了在复活之后的情况就会好像现在今生一样都有，就是现在这样的婚姻制度。另一方面呢，基于这个兄商弟族这个制度呢，就无形中就令到这个女人呢在复活之后呢就有多过一个的丈夫。是吧？就变了呢一妻多夫，这个在律法来讲是不得的，是吧？违背神的律法的。那无形中复活了之后，那就是无法无天，是吧？就是律法是神的说话，神所定立的，神是不会自相矛盾的嘛。所以呢他们得出来一个结论就是说，那就是没有复活啦，是吧？咁神点会即系复活之后，即系将佢自己嘅说话咧嚟到去即系反悔嘅啫？咁所以得出嚟嘅结论咪就冇复活咯，冇复活呢回事咯。因为撒都该人根本就唔信复活噶嘛。咁佢哋就系咧咁样嚟到去挑战耶稣。咁耶稣点样回应呢？耶稣就话啦，我哋一齐读啦。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 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也不娶也不嫁，因为他们不能再死，和天使一样。既是复活的人，就是神的儿子。耶稣的意思就是说，在这个世界有属于这个世界的婚姻制度，但是在复活了之后，那些有资格复活的人，他们是不需要再嫁娶的。为什么呢？是因为呢，他们不能够再死，他们好像天使一样，好像天使一样，不是说他们即识飞的。天使呢就 不是好像人这样，因为犯罪的缘故要面对死亡的嘛，所以天使是不需要死的嘛。既然没有死亡，就不再需要生育了，是吧？在复活了之后，那些复活得永生的人不再需要面对死亡的嘛，个个都在齐度，那还用生仔？不需要生育，就自然不需要婚姻了。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复活了之后不嫁不娶的原因。好了，那我就想问，那将来是不是真的再没有婚姻的呢？有没有？启示录告诉我们，在将来末日之后有什么降临？有新天新地降临，是吧？在新天新地的里面，所有复活得永生的人呢都会在那里。那在新天新地里面还有没有婚姻的呢？我们看一下一段启示录的经文。我听见好像群众的声音、众水的声音、大雷的声音说，哈利路亚，因为主我们的神全能者作王了，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辛苦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好，这段经文里面有没有提到婚姻？有，是吧？提到羔羊的分取，这个羔羊是指谁？基督咯，耶稣基督咯。辛苦是谁？即是新娘。新郎就是基督，辛苦是谁？信徒咯，教会咯，是吧？由众信徒所组成的教会，就是辛苦。所以呢，就是在启示录里面呢是有提到婚姻的。但是我们又知道呢，启示录呢就是使徒约翰在拔摩岛那里呢就见到异象的嘛，他就看到即是神更新了所有的东西了，到时咁就再冇死亡、悲哀、哭号、疼痛，冇晒呢啲嘢㗎啦嘛。咁呢度呢就提到即係羔羊嘅婚娶，即係仍然有婚姻啦。咁但係呢，這个婚姻呢係被更新咗嘅。新郎呢就係基督，而新妇即係新娘呢就係教会。即係话呢，到时嘅人呢就是在基督和教会这个的婚姻这个的基础上面呢，就是我们所有的人呢就彼此相爱，无分你我了。所以你可以说这个的婚姻是一个的比喻来的。这个比喻呢就比喻到呢，到时在新天新地的时候呢，神人之间的关系呢是非常之密切。就用婚姻来去形容，而这个婚姻呢跟我们现世的婚姻呢 是不同的。我们可以想想，现世的婚姻是有排他性的。什么叫排他性？一位早期的教父特土良他讲过一句话，他说呢，基督徒是愿意呢跟人分享所有的东西的，唯独一样是不得，那个就是自己老婆。咁你睇下，的確係嘅喎，現世嘅婚姻咧係唔容許咧有第三者嘅出現嘅喎，咁所以咧呢種係一種偏愛嚟嘅，即係你愛你嘅老婆或者愛你老公，唔會好似愛其他人咁噶嘛，係唔同噶嘛，所以呢種係一種即係有排他性嘅偏愛。但係去到新天新地嘅時候，如果仍然係排他嘅話咧，咁就會唔開心嘅咯，有人會唔開心啊。新天新地係冇眼淚唔開心嘅嘢，所以即係將來咧嘅婚姻咧 亦都即係會被更新咗。好似頭先所講嘅，就係咧基督與教會嘅結合，而喺呢個基礎嘅上邊，能夠容納所有嘅人，啊，係一個永恆嘅相親相愛嘅一個咁樣嘅團契。喺嗰度咧，再冇死亡，唔需要生育，唔會再受生產之苦，唔會再懷胎十月。而嫁娶帶嚟嘅排他嘅愛咧，亦都會咧被咧，即係到時嗰個咧整個群體彼此相愛嗰個愛咧嚟到去取代咗。如果從呢個咁樣嘅角度嚟到睇嘅話咧，婚姻就係永恆。但係唔係因為我哋對愛對配偶嘅愛咧係永不止息，係上帝對我哋嘅愛永不止息，使到地上不完美嘅婚姻係更新咗，變得完美。到时不再有悲伤。好了，这个就是第一个迷思。我们又再看下去，第二个迷思是说什么呢？结婚就是找到那属于我的另一半，然后快乐地生活下去，是不是这样呢？大家有没有听过人形容呢，就是另一半，就是说另一半这个字，你的另一半去哪里啊？就是他不是去了就是霸位喝茶，就是你的另一半在哪里，你找到你的另一半没？大家知不知道另一半这个字呢，那个出处在哪里？知不知道？其实是来自一个古希腊的神话，其实我以前讲过的。这个古希腊的神话呢就是这样说的，就是说人呢原本呢就是这样的款的，即係呢個啊，左邊呢，這個原即係有四手四腳嘅，有兩塊面嘅，有兩對眼睛、兩對耳朵嘅，嚇咁咧就即係耳聽八方嗱，因為我哋一對耳啊，耳聽四方啦，即係兩對咁啊，即係耳聽八方啦，眼又觀望咧四面八方啦，仲有咧佢哋咧就力大無窮嘅，所以咧連咧天上眾神咧都怕咗佢哋，感受到威脅。於是眾神的領袖宙斯呢就有巧啊，即係佢就將人呢切割咗啊，就成為兩邊。從此以後呢，人類呢就要呢浪跡天涯呢去到呢嚟到揾到嗰個專屬佢嗰個另一半。咁呢就揾到之後就使自己呢變得圓滿完整。大家有冇聽過呢，這個是啊，其实好像挺浪漫的，是吧？但其实结婚是不是就是为了呢，就是去找另一半然后快乐的生活，这个是不是神设立婚姻的原意呢？大家有没有留意呢，在这么多种的家庭关系里面呢，只有你的结婚对象你是有自由去选择的。你有没有权去选哪个做你的父母啊？你冇得揀邊個做你嘅兄弟姊妹啊？邊個係你嘅親戚姨媽姑姐？你冇得揀嘅。你嘅仔女啊，甚至咧你都影響唔到佢啊，連佢嘅喜好你都影響唔到。佢由朝到晚打機，你點及佢都冇用。咁多種嘅家庭關係裏邊，冇一種家庭關係係你有得揀，唯獨婚姻嘅關係，你係有自由嚟到去選擇你嘅配偶。神让人有这种的自由，可以看到上帝是多么爱人，也多么重视婚姻。婚姻这么重要，那婚姻是不是为了生儿养女，养育下一代呢？还有刚才我说新天新地不再有死亡嘛，所以也不需要有生育，就不需要有婚姻啦，啊，那好了，那现世的婚姻是不是就为了生养儿女呢？大部分的动物呢其实呢都有交配期的。那些动物呢会即是在一个特定的一个时段啊季节呢即是他们就会进行交配。而绝大部分的交配呢都会导致呢是怀孕和生产的生育的。所以对于动物来讲呢，交配的唯一目的呢就是为了呢繁殖后代。是吗？但人類是不是這樣的呢？人類呢是沒有交配期的，在大部分的時間呢都可以發生性關係，亦都不一定呢會懷孕的。所以呢生育呢就不是男女結合的唯一目的。 在創世紀那裡，神造人的時候的確是要人生養眾多，遍滿全地，但這個是對當時的人神給他們的一個的使命，就不等於我們後世代的人都要生養眾多，否則就糟了。現在七十多億人口的全世界即是爆棚的了已經。好了，我們跟著看看這一段經文。這段經文是在新約的以弗所書，我們每逢你的婚禮的時候就最多是聽到這一段經文，以弗所書第五章就講到妻子是怎樣對丈夫，丈夫是怎樣愛妻子。這段經文裡面講到人要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這個就是婚姻。人離開父母與妻子聯合，二人成為一體，這個是婚姻。在這一段經文即是前少少，就是講到做妻子的要順服自己的丈夫，而在這裡就講到做丈夫的就要愛妻子。怎樣愛法呢？好像基督愛教會，為教會舍己一樣，就是說做丈夫的要愛護自己的妻子，愛到是舍己的，願意犧牲自己的好處來對成就對方的。換句話說，當夫妻二人能夠這樣彼此相愛的時候，就能夠見證基督的榮美，是不是？所以我們可以想像，就是婚姻其實最重要的意義呢，就是在這個夫妻相愛的基礎上面建立一個能夠見證基督的一個這樣的家庭。或者具體來說，結婚其實是神給人的一個呼召來的，結婚是神對人一個的呼召，是神呼召人進入婚姻的裡面。在馬太福音裏面，大家記不記得法利賽人就走來問耶穌，問他可不可以休妻啊，這樣啊，即大家都記得這段經文。當時耶穌就答了他啦，跟著那些門徒很有趣的，他們說這句話，我覺得真的門徒對耶穌說，人和妻子既是這樣，倒不如不娶啦。其實我可以想像，就是耶穌答了之後，那些門徒就覺得結婚這麼麻煩，不如不要娶啦，嫁咩？不要娶，不要嫁啦。耶穌怎麼答呢？就說，這話不是人都能領受的，唯獨賜給誰，誰才能領受。我們一般解釋這一節經文的時候，我們會說神是揀選了某些人，給他們有獨身的恩賜，是吧？這個我們聽到常常都是這樣解釋的。但我們有沒有想過，如果這個真的是神揀選某些人去守獨身的時候，這個是一個雙重的揀選來的。他既然揀得某些人獨身，那自然就揀了某些人是不獨身，即是結婚，是吧？那換句話說，無論結婚和單身，其實都是有神的呼召，是神所命定。既然這個是神的呼召的時候，我們就要好好地回應神的呼召了。所以呢，我們說對配偶的專一呢，就不是好像希臘神話所說，你踏破鐵鞋去找到那個專屬你的另一半呢，就是那個專一了，不是這樣，是說緊呢，你結了婚之後只得一個配偶，那個的獨一。你想想，你結了婚之後是不是只有一個配偶，你不可以再有其他人的了，就是你婚前你可以有自由去選擇，天涯海角來到去揀你那個的對象，神給你有這份的自由。但是結了婚之後呢，你只得一個選擇，就是去愛你那個的配偶，那個你曾經立誓無論貧富禍福疾病都永不分離的那個配偶，那個你自己曾經運用你的自由意志來選擇的那個配偶，這個是你唯一的選擇，即是你的選擇就是去愛他。 呢一種要專一地去愛一個人，容唔容易啊？其實都唔容易噶，特別咧，即係相見好同住難噶嘛，啊，即係咁。仲有喎，世上其實冇一個家庭係完美嘅，點解啊？因為冇一個人係完美噶嘛，所以你唔好奢望能夠揾到一個完美嘅對象，你先要同佢結婚。就算嗰個人係完美啊，當佢娶咗你或者嫁咗你之後啊，都會變得唔完美嘅。你諗下係咪？啊，所以你都有責任嘅。嗱，既然地上嘅婚姻同埋家庭係唔完美嘅，咁我哋點樣去見證基督呢？就係要喺我哋嘅軟弱裏邊咧嚟到去見證基督嘅大能。我哋唔識得愛，亦都冇能力去愛，但係上帝就係愛，神就係愛。佢有無窮的大能，我們倚靠著祂，我們就能夠去建立一個家庭。這個就是上帝給，就是在婚姻裡面給人的呼召。這個呼召困不困難？你去承擔這個呼召難不難？我是在這間教會長大的，你們當中很多人都是見證著我由單身就進入到去婚姻的裡面。我先生咧係經歷過喪妻之痛，佢第一位太太咧翻天家嘅時候咧，個女咧係小學四年班嘅啫。咁咧有幾年嘅時間咧，佢就一個人帶住個女，啊，即係佢曾經咧係心如止水啊。但喺13年前咧，上帝咧就將我哋兩個人咧係擺埋咗一齊，認唔認得佢哋啊？我俾個側面你睇下，我係咁啊，同而家差唔多啫，多咗個口罩啫，係嘛？係啊，我頭先祖堂有人想影相，即係為咗你幫你逃避呢個試探，就即係轉咗先啊！嗱，上帝咧將我哋兩個人擺埋一齊，你認識我都知道啦，我哋兩個即係其實係天南地北嘅兩個人啊，我哋嘅個性其實都好硬朗啊。我哋都係一啲好有主見嘅人，哇！咁嘅人即係點樣相處嘅咧？我哋係嚇嗱，我哋咧就即係好文明嘅，我哋咧就好少嗌交嚇，即係唔係冇拗叫啊？不過咧，即係我哋更多嘅時候咧就用冷戰嘅方式啊，但係我哋唔會冷戰好耐嘅啊，即係我哋冷戰就係冷靜下，即係當平心靜氣落嚟，即係自己思想下，即係有錯嘅我會認錯嘅嚇。咁咧，我哋唔會擺好耐嘅啲嘢，我哋會即係啱嘅時間，我哋就會即係大家平心靜氣咗，就會攞翻出嚟去講、去傾、去處理問題。兩個人其實結婚係唔容易，大家一齊嗰個婚姻生活，仲要係咧，我一結咗婚就仲要做人，做埋人媽媽喎。啊，大概2年前咧，就仲要即係我哋年老嘅、年事已高嘅奶奶咧，我哋搬埋佢一齊咧嚟到同住。啊，你話我有冇困難啊？我話冇啊，你都唔好信啦，係咪啊？但喺個過程裏面有3樣嘢對於我嚟講係好重要。第一，死搲住神，唔好放棄，唯有神能夠俾我哋力量。第二，兩公婆同心，堅持並肩行落去，唔好放棄，唔好退縮，唔好逃避問題，一齊行落去。第三，嗱呢一樣我唔知對你有冇用，但對我就好有用，就係堅持去侍奉神。嗱，當然我唔係話拋夫棄女咁，即係淨係去侍奉，而係我做好我本分。但係我係盡力嘅，仍然繼續去侍奉神。侍奉嗱，有啲人話咧，我冇力喎，點去侍奉啊？但我經驗話俾我聽咧，就係咧，我係侍奉裏邊去得力。侍奉令到我咧唔會咧係落入嗰個咧即係胡思亂想啊，即係自怨自艾啊，係一個嘅即係痛苦自憐嘅境況。喺侍奉嘅裏邊，我成日有句金句嚟提醒我，就係、是、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了。我就係咁樣靠住呢啲咧啊，就嚟到去忍耐等候。等候神帶領我嚟到去經過嗰啲嘅困難。正所謂家家有本難念的經，我相信在座嘅咁多位咧，你哋都會喺你哋嘅家庭或者婚姻裏邊咧各自面對困難。 有些可能是、就是、夫妇的相处上，也有些可能呢就是教养儿女上面就是、出现困难。但我跟大家说，在一个家庭里面，除了神人关系是最重要之外，其次最重要的就是呢夫妇二人的关系。这个是你给你的儿女一个最好的礼物，不单止影响他们的一生，甚至是影响他们的后代。一纸婚书不是一张入场券，使到我们从此可以在欢乐天地那里呢来到过住开心幸福的王子公主的生活，而是代表着一个从神而来的呼召，是两个人一起要做好的一个大 project。 你做这个 project 你不可以中途放弃，亦都唔可以卸膊，喂，我唔做啊，你做埋佢，或者请枪揾第二个嚟做，唔得啊！无论系几咁困难，都要两个人并肩行落去，亦都唔好谂住咧，诶、哎，我退休仔大女大，我就 hea 住做。神同人都睇住你点样嚟到去回应上帝俾你呢一个呼召，特别系我哋呢啲年纪越嚟越大嘅人啊，我哋要珍惜我哋嘅配偶。因为我们知道时日无多。好，第三个迷思，那人圣经话的那人独居不好，所以单身就是一个遗憾，是不是呢？创世纪第一章就记载了神用六日的时间来到去创造世界。神当他在做创造完每一样东西的时候，他都会讲一句说话，那句说话是什么呢？神看着是好的，即是 good， 给个 like 他。这个 good 这个字在第一章出现了六次，去到第七次的时候就是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在那里出现的时候就不是 good 了，是 very good。神话呢，佢看着一切所做的都甚好。咁多好。但唯独去到第二章嘅时候呢，就出现咗一个不好。嗰、那个不好就係那人独居不好。嗰、那个意思係咪话人单身係一个遗憾，只有结婚先至能够圆满呢？如果係咁，点解耶稣唔结婚呢？耶稣是不是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为什么世界上最完美的人不选择结婚呢？这样是不是有点讽刺呢？到底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这一节的经文呢？和合本呢就即译做那人独居不好，那就要为他做一个，即我就是即神，神为他做一个配偶来去帮助他。独居这个字呢，原文的意思就是 being alone， 即是孤单孤独，或者是 in a stage of separation， in a stage of separation。 这个字呢对于我们今时今日香港人来说不会觉得陌生的，即是被隔离。现在是多少啊？零加三，即是外地回来香港的，即是零加三。记不记得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回来香港要隔离多久？21日啊！你问下李牧师，他就经受过那个痛苦啊。但现在都好、啊、你想下，有 WhatsApp 啊，有手机，有 Zoom， 你可以视像到、啊、阿当有没有呢？在一个这样被隔离的状态，那是不是不好呢？所以神呢就做多一个人，话本呢就将它翻译为配偶。配偶就很容易令我们联想到呢，这个是一个婚姻的伴侣。但其实原文呢就应该呢圣经的新译本，圣经新译本就译得比较好，就是呢译做呢配偶，译做呢和他相配的帮手。一个 helper， 这个 helper 不是你家那个工人姐姐那个 helper， 是一个帮助者。这个的帮助者呢是能够呢跟他做伴的。当然在亚当那个的情况里面呢，这个帮助者后来就发展成为一个婚姻的伴侣。但是帮助者本身其实是有更加丰富的意义的，就是呢跟他作伴，是他的帮手。 所以呢獨居呢就不好啦。佢獨居不好就唔係因為佢冇婚姻嘅對象，而係指佢孤單一個人，冇咗呢個伴，冇人同佢溝通，冇一個呢同佢本質相同，大家咁高咁大嘅人呢嚟到去做伴。嗱，記住神做人嘅時候係按住神嘅形象同埋樣式做人㗎嘛。我哋嘅神係點樣嘅神啊？三位一體嘅神，聖父、聖子、聖靈之間有緊密嘅關係同埋溝通，所以神做出嚟嘅人呢亦都係關係性，係群居嘅。所以亞當一個人冇人同佢做伴，所以呢就不好啦。在这个神造人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人其实都有神那个尊贵的形象，都是完整，都是完整。是因为呢，正正就是因为呢完整的人渴望跟人建立关系，所以呢孤单一人呢就不好。所以单身的人是尊贵，是完整的，失婚的、丧偶的都是一样，他们都是完整的人，不是只得一半的，他们都是需要有人来到去同行跟他作伴。所以今天教会要做的就不是为那些单身的弟兄姊妹帮他找对象，或者是叫他你认命，这个是上帝给你的呼召，接受这个不完美的状态，不是这样，而是要让教会成为一个家，让不同状况的人都可以在里面来到得到支持，感受到被爱、被接纳，甚至呢让人在教会里面遇上我刚才所说的、在新天新地的那种呢，在建立在基督和教会这个基础上面，这个婚姻的基础上面的，就是能够容纳所有人直到永恒永远的一个这样的家庭状态。我们今天就是要遇上这一种这样的状态。刚才我讲到婚姻是神对人的呼召，单身也是一样，如果结婚是神呼召人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婚姻生活里面去见证他的大能，那对单身的弟兄姊妹来说，单身的呼召就是即使是没有浪漫的关系和情欲的满足，但是仍然能够活得有意义的，就是活得呢是活得好的。这个就是单身的弟兄姊妹要追求的一个目标。而事实上呢，我在教会里面也都看到不少的单身的弟兄姊妹其实都做得到的，他们都能够呢、活得好，活得有意义。我不是在这里要去美化所有已婚、或者未婚者他们的生活，我也不是说呢、你有神就可以了，什么都没问题的。正如使徒保罗所说，他说呢现今的世界是怎样，现今的世代艰难。所以其实无论已婚或者未婚的人其实都各自有困难，而且呢也都没有人能够确保那些跟我们有血缘有亲属关系的人呢是永远都存在的。但是只要教会是存在，属神的人就有一个家，纵然这个家不完美，纵然这个家有时都会有拗叫，但我们仍然是一家人。在世上我们会失去我们地上的家人，但是基督所建立的教会它是给人有安慰的。在这里我们每一个人无论单身或者已婚，我们都可以彼此的来到去帮助，可以在情绪、在经济，甚至是在住屋、在教育的上面，我们能够同行，在这些问题上面要同行。我们建立一个呢强大的支援网络，这样呢教会才是一个真正的大家庭。在过去一个星期里面呢，我们、教会呢有两位的姊妹呢是经历了神奇妙的带领。 其中一位呢最近呢被医生呢判断为呢是患上淋巴癌的。咁另一位呢就是他本来已经是有癌肿瘤就接受緊化疗的。但呢近期呢医生就话呢他发现了呢有一个新的肿瘤。就证明呢治疗呢是无效，那些癌症的治疗无效就已经扩散了。正当大家都为他们来到去忧心难过的时候，几日前件事情出现了逆转。那个原本被判断为患淋巴癌的就被确诊为那个原来是一个很大的良性瘤。割了它就可以康复过来，就不需要做那些化疗什么疗。而另外那个呢哇扩散了即是治疗无效那个呢就原来呢即是那个新发现的所谓肿瘤其实是一个水浪。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解释到到底发生什么事。他们所即是找的医疗团队都是公立医院私立医院里面一些优秀的医疗团队来的。但是为什么即是结果出来会是这样呢？即当我们收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们都即觉得非常之奇妙，我们很感恩。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就看到大家是同喜同悲，我们是一起同行并肩作战的一班的队友，我们都是家人，这个是我们的家。我们一起祈祷。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上帝你已经向我们呢展示了你大能的爱，你的爱你对我们是毫不保留的爱，你不会留下一样的好处 不给过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无论什么境况里面，我们都学习上帝你那份的毫不保留的爱，不离不弃的爱。我为到我们已婚的弟兄姊妹来到祷告，在婚姻的关系里面，在家庭的生活里面，他们会面对各样的挑战困难，在人生每一个阶段其实那些问题都会不同。求天父你加能赐力，给他们心里面有从你而来的那份的爱，使到他们有力量来到活出这份的爱，让他们同配偶能够建立一个彼此信任彼此相爱的关系，也在这个基础的上面，他们的家人他们的子女能够得着福气。我又为到我们当中单身的弟兄姊妹来到祷告，无论是他们未婚又或丧偶又或是离异了，其实我们人生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在不同的时段会进入单身的状态。主，我求你按住他们每一位的情况来到去恩待他们，让他们在这个的单身的时期，他们仍然能够呢有从你而来的爱和力量，并且呢能够体会到呢不单只有神，也都有从人而来的爱，有人来到去同行，使到他们的生活呢是变得呢是有意义的，他们是活得呢是喜乐的，也都体会到呢上帝呢你给他们的呼召，给他们有力量就继续在他们的岗位上来见证你。主，我又为到刚才提到的那两位姊妹来向你祷告，他们仍然要去面对治疗，但我们感恩上帝你在他们的身上成就了大能，将他们的痛苦来到去减轻。主，我们祈求你继续的来到去医治他们，带领他们，给他们有足够的信心。主，我们知道你给我们每一个人有呼召，你自然也会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来到去回应呼召。我们求你保守这两位的姊妹，让他们能够有力量来到去面对往后那个的治疗过程，让他们能够早日康复，也都让他们的家人，特别未信主的家人，都从他们的身上看到上帝你自己的大能大力。我们盼望我们这个太古城堂这个家也都能够继续我们学习彼此相爱， 我们有的严苛，求天父你帮助我们来挪去，让我们可以继续来学习彼此包容和接纳，学习上帝你的爱。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